今天的艺文同乐会单元，让我们掌声欢迎资深影评人膝关节。Hello， 今天我们要来推荐的一样有新的电影，也有这个串流平台上面的好剧，对不对？
哈，对。
那要先从哪边看起呢？
我们如果照排序的话，先推一个现阶段在
没有。你看最近大家都这么疯的那个，你就没看，对不对？
哪一个？
就昨天《
泪之女王》吗？
昨天完结篇的《泪之女王》。
因为我正在处理一些比较硬汉风格的作品，我处理完，我再处理粉红泡泡的东西。
其实你不用处理了，
真的吗？
因为那一部我们只在乎一个，就是最后金智媛跟金秀贤到底有没有可能成为下一对的玄彬跟那个孙艺珍。
哦，应该有可能吧？
你真的觉得？你也觉得有可能？你到底
有没有？没有，我讲的是收视率啦，收视率破了嘛？
它收视率24.7嘛，又成为 GBN 的那个史上最最那个，
对，破了那个上一次
剧情真的很烂呢，剧情真的很烂。
我因为我大概前大概第几集之后就开始有人跟我说是老梗的情节，但他们觉得就是很有
没有差。但是我跟你讲，就是看演技，演技真的是蛮好的，就是两位男女主角的演技跟旁边的绿叶，其实演技真的都不错，就是看演技，完全对那个剧情没有任何期待。你看哦，这个礼拜六就是最后两集上，我都没有看
呢。然后呢？
然后我就在看那个花絮的影片释出，就是片场花絮。我只在乎就是他们在那个片场的
有没有真实的
对牵手牵得很紧的啦。然后那种我只想要看那些，我根本完全不想要看那个剧情内容。所以这部片哦，你没有选择花时间去看，然后跟大家聊，其实是对的，因为它真的没有什么好聊的。完全就跟之前那个像异能那真的是不一样，
哦，一樣
完全不一样。
人家不是说什么那个韩剧，那个台剧有三宝吗？车祸血癌
那是韩剧吧，
韩剧是车祸血癌都会好。
然后你说你再讲一遍，你说台剧是什么？
那个车祸血癌医不好，韩剧是车祸血癌都会好。还有一个啦，什么车祸血癌，还有失忆啦，
失忆呀，
对啊，有就是说，
车
一定是有车祸失忆医不好，跟车祸失忆都会好。
你知道这一部就是集三宝之大成，
啊，真的哈，
对，太有意思。
还有车祸血癌医最后都会好这种，
没有还有失忆啊，哦，
这是一个套餐组合，车祸完之后都会失忆啊，
太好笑，
最后都会好。
好，欸，不过台剧最近那个不够善良的我们，你下次要聊是不是？
你看一下啦，因为它也才八集而已。我跟你讲，你看一下，你今年的那个金钟奖会有参与感。
好好好，我知道，因为你知道我昨天跟好朋友吃饭，然后好朋友就问我说：“你看了不够善良我们没？”我说还没。他说：“我跟你讲要看，因为那个我觉得你接下来就会被问到，
你会被推播，
对，你会被问到。然后如果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因为他知道我常常都是为了跟上讨论，啊，所以去看剧，
对
、所以他就说
你看一下，因为他才八集而已。
啊，他就跟我说很有感，就对了。
而且我跟你讲，最好笑是因为我们之前看前两集哦，因为这一出我现在都没有要爆雷的意思，这一出就是林依晨、徐伟宁、贺军翔跟柯震东，然后我看完前两集哦。我看完之后我忍不住了，因为我旁边是那个柯宇伦，我说贺军翔在哪里？我真超丢脸的。
不是说大家一直看到侯友宜吗？
你这样也有点过分。
我跟你讲，在网络上大家都在这样讲，我就觉得好好笑，喔，
因为贺军翔剪掉那个头发，他剪得很短，所以我顿时认不出来。我想说这是谁啊，我就没有继续问哦，因为我就继续看下去。因为那天看首映会在电影院里面，我看完就问在哪里呀，所以看不出来。
我跟你讲哦，那个不够善良我们哦，虽然呢我一集都还没有看，但我从第一集到最后一集我剧情都知道，我没有办法，每天网络上都有人在写啊。
OK，
但我觉得无所谓，就是那个也是看
没有了，你那个你看到是讯息，你看影集看那几集的这演下来，你看到是演技，你要亲眼看到那个演员这样表演，
就跟《泪之女王》一样啊，《泪之女王》虽然剧情真是烂到一个爆炸，但是我们还是很喜欢看那个演技跟颜值啦，就是演技跟颜值很重要。
讨厌哦，现在讨论区里面都有说都是侯友宜出
來，对啊，侯友宜真的笑死，每一次都被侯市长给出价。
不要这样，那个新北市的居民，那你们就更要好好看一下这一套剧。
好，那这个之后我们如果这个，因为到最后金钟一定会讨论到了，所以我们后面一定还有机会再讨论。那今天就先来讨论这个，这两，我们照这个
照你的顺序，
我们先照串流，因为刚刚有人在问说怎么办，他《泪之女王》已经看完了，要追什么剧？
来来来，现在马上就有了，跟你讲。
哎，我们粉红泡泡那个泡泡真的太多了。
我们这边今天要讲的串流都哎，最后点电影会有。电影会有粉红泡泡的，可是我们前面讲这三部都是硬汉系列这样子。
嗯，好，硬汉系列
。
首先第一个叫《西蜀黄金硬汉》，
对，这个在Netflix 上面正在热播当中，而且啊，我跟你讲，这边非常适合你周末来杀时间的时候可以看，因为它片长才90多分钟多一点点。
这是电影啊？
对，这是一个、哦、应该是芬兰跟好莱坞合作的一个作品，他讲的就是在二次世界大战时候，在宜兰啊，不是宜兰，芬兰，芬兰，芬兰呐、啊，哎呀，今天要洗，太早起床。芬兰跟俄罗斯的那个交界区的时候，有一个传说中的硬汉，这个芬兰的阿公。应该说
就这个、啊啊、
应该说他是属于熟工等级的硬汉、嗯嗯、他曾经一个人单枪匹马灭了俄罗斯有300多个人左右、嗯、他们跟着灭了300多个纳粹左右、嗯、然后这个剧的时空背景是在二战纳粹即将要战败的那个时间点，然后纳粹正在纷纷的要从俄罗斯那一带要离境，然后离境的时候经过芬兰那一带的时候、嗯、然后这些纳粹看到这一个莫名其妙也不发一语的硬汉呢，在行经过程当中试图的想要阻扰他，发现他身上具有黄金、嗯、那因为在阻扰他的过程里面，这个硬汉呢就被了纳粹掠倒之后这个芬兰阿贝就觉得他想要为自己的家乡复仇，以及你们这些无情的纳粹居然践踏我的乡土、嗯、所以呢这个硬汉呢就决定要把这沿路他所见的纳粹全部为之歼灭、嗯、为什么叫黄金硬汉呢？因为他真的是挖黄金，他也真的是硬汉、嗯、他过程当中有非常多那种死不了的过程、嗯、他非常的不可思议，所以他的相当具有娱乐效果，你觉得、嗯、那我可怜安那个美德，那我可怜安那个美
戏，那不就跟那个以前我们小时候看的什么蓝波啦，
哎，有一点点接，有一点点接近，但他的、嗯、视觉风格会让你感受很强烈的痛感，他就是你老公会看的片啊，就是硬汉、哦、硬。我们今天先讲硬汉等级的，嗯，你看完之后就会觉得说，哇，这个真的是，动作场面的设计，哇，真的只有我想不到，没有你拍不到。
嗯，而且他也是得很多奖哎、欸，对不对？在西班牙的一个奇幻影展上面得到了最佳影片、演员、摄影、原创音乐四项大奖。
他确实评价蛮高的啦，因为他、就是、
烂番茄得满分呢、欸，
满分哦，满分我没有看，我没有确定，我没有查、哦，但是我觉得你看完之后就觉得哦，对，
这个
就是硬汉的电影。
好，所以这是一部芬兰跟美国合拍的历史动作片。
你看，也有网友出来讲了，真的好看，
好看哈，好看哈。哎、欸，这个应该不是什么真实改编了，
不是啦，
这是一个创作，但是听说就是
蛮好看的，
打造出如纯金般的超级爽片，然后他连那个剧照这个海报都是整个金光闪闪，
给供一个是挖黄金啊，
很有意思哦，你看。如果是黄金也是亮的啦，也是金色，火光也是。
好啦，你看完《泪之女王》可以来看《黄金硬汉》呐，
好，
调整一下情绪。
等一下回来，我们讲串流平台上的《寄生兽》。今天呢，膝关节在这里跟我们来聊聊最近的好看片单推荐。刚推荐了一部在 Netflix、My Video、还有 Google Play 跟 Apple TV 都有的《西蜀黄金硬汉》，这是一部电影，而且不长，
90几分钟而已。
哎、现在没有这么短的电影哎、欸，怎么会有这么
短的电影、啊？所以我才说这个片没有，其实90分钟是常规啦。90分钟是典型的三幕剧的常规，但其实确实是不多、嗯、现在拍的这个长度的不多，没有错。
好、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是之前膝关节已经推荐我老公有在看，不过我老公说叫我先不要追、嗯、因为他说他怕我很讨厌那种那个异形的情节，但是哦，这个膝关节说很好看哦，寄生兽，
对、
哦、寄生兽灰色部队，这是在 Netflix 上面所这个播出的，现在是正在on档吗？
嗯，
还没完，对不对？
没有，已经结束了。
哎、欸，已经结束了吗？
他那个第一季，
他怎么那么快就
第一季、
哦、也是8集吗？
对，也是。
哦、短的，
印象也是8集。
那他有第二季吗？
应该可能会。对，那因为这个寄生兽这个漫画作品，我是非常小的时候以前就看过的。哦，当年呢，这个作者我有点忘记名字，是那个岩明君的
作品，日本漫画家。
然后这个寄生兽呢，当年其实日本有拍成真人版的电影，然后拍了上下两集，上集很好看，下集好难看，就是傻眼，你知道吗？真是傻眼，
是不同人拍的吗？
一样，就是傻眼猫咪，就完全看不懂第二集为什么，下集为什么这样拍。我跟你讲，寄生兽当年电影版的上集还开，我还哭了，因为他有感动，因为他讲是那种外星球来的一些奇怪的孢子，然后那些孢子呢，他就会想要去寄生到人的脑部，他窃取你的脑部之后，他活下去，因为是他们的星球资源匮乏，所以他们要到地球上占领人的身体，能够活下去。那活下去的过程里面，因为这个作品的猎奇的尺度就在于，它可以攻击的时候，它是整个头部都开花，然后开花出来之后，每一只它会有不同的攻击形态，所以都会用很尖锐的触角跟急速的攻击模式，就咻咻咻咻咻咻，走，真的超快的哦，而且那些触手都还可以急速的生长，演展演化，所以你在看的过程里面，就是它非常具有想象力。但是这一次的韩国拍的这个版本，韩国这次拍的导演就是之前拍《时速列车》的那一位导演，就是那样，你们记不记得岩上浩？哦，然后岩上浩拍这个作品，他是完全的原创，他只有概念是移自这一个日本的漫画转过来，他用完全符合韩国的这种社会阶级的写法，你知道韩国的作品里面哦，六集而已哈，
六集六集。
韩国的作品里面，你都知道他一定会讨论几个议题，阶级，然后阶级跟那个如何逆转阶级的这些议题，还有政府扮演的公权力的角色，在这之中又如何的被转换。这种东西其实
很好看，
韩国都拍这种东西，
这个是我喜欢的。
你有发现的话，韩国的作品基本上大部分都有这些元素，特别是阶级，他一定讲。然后这一次《寄生兽》里面，他掉下来的这个孢子，他去找到这个女主角，她就是一个活在家庭破碎，父亲在她幼童时期对她家暴，家暴之后呢，到最后呢，她只好向警方申诉他的父亲家暴，所以警方来救他，警方来救他那个人，后来那个警察就变成跟他很算是关系比较亲密的大叔。结果呢，就是他们这个寄生兽坠落到地球的过程当中，就是因为这个集的一开始，这边讲的都没有不算暴雷，然后就是因为第一只寄生到人身上那只寄生兽呢，他在一个音乐活动大肆的杀戮，所以因为他在一个公开的 party 的场合做这个事情，所以大家都看到了，所以韩国的警方就顿时间知道，就高层他们觉得说赶快要针对这种不明生物成立特别的科组出来，对。然后这时候又讲到另外一个女警，她是这个组的负责人，她为什么会成为负责人，因为她老公就是成为寄生兽，所以这里面有讲到一些很微妙的关系。因为寄生兽原本第一集我会哭，就是因为主角的妈妈到最后变成寄生兽，然后那只寄生兽对儿子攻击，到最后儿子为了要能够活下来，
只能
反击。他反击的整个过程，他就是会有很多亲情的那些过去的那些大家就是母子之间那种心血血脉的过程，他知道这一刻如果我割舍的话，我的人生也会重新定义。所以我上集很感动的在这个地方，你光听我这样介绍，你大概知道他其实要讲那种关系阶级，然后这个片中男主角也是一个家境不好，然后他成为黑道的棋子，黑道就是指使他去杀什么大哥，其实你只是完成我们这个权力斗争当中一个棋子而已，没想到他被出卖，然后他回去之后发现我的姐姐被入侵了，我的姐姐变寄生兽，我要调查姐姐为什么发生这件事情，我还有个妹妹啊，妹妹怎么不见了，所以这后面也会有一些感人的情节，它并不是只是说 对啊，没有错，你老公讲的对，他这些在寄生兽之间咻咻咻咻咻咻，那些
他跟我说好看，
对，是好看的，
他觉得我可能不爱，但不会啦，我觉得
因为那种脑袋开花的那个过程确实有点惊悚。
没有，我要讲的是他会觉得因为我很讨厌看异形，可是我讨厌看异形是因为异形多半都就是美国人跟异形多半真的都没什么剧情，他就只是为了恶心而恶心，
对，有那么一点啊，但
对，可是这个我会觉得如果他
韩国在拍这种
讨论，
他这种一定会讲这种他生在一个不公平的阶级，那他今天得到一个新的反转的人生定义的机会，他能不能把抓握住这个机会，然后这个女主角就是因为他被攻击，所以他半身不死的时候居然被这寄生兽寄生进去了，所以这寄生兽为了要顾全寄主的生命，他知道他的脑子没有全部吃掉，所以这个被寄生的女主角她还拥有自己的一部分人格这样子，
所以其他的可能就是整个就已经
整个被吃掉了，
他已经不是原来的他了，
都不是了，
这难怪是失速列车的这个导演去指导的哈，就能够拍出那种惊悚跟精彩度，
惊悚精彩都有掌握到了。
然后你说这样的话，它其实跟日本漫画的剧情是完全不一样
，
只是把这个
概念有
放进来，
对，
还蛮我现在觉得是有蛮能吸引我想去看的。
但你要能够忍受那个脑袋开花的过程啊。
对，其实失速列车我也不敢看，我看了一集之后我就后面相关的我就都没有看，我真的很怕这种就看起来很可怕的这种。好，
它有一点，
但是这个寄生兽有人说只有六集，对不对？
对，我记得蛮短的啦，不长。
有人说看了前面两三集还是不喜欢恶心怪兽，对。
可是我跟你讲，因为
我老公就跟我说，我觉得你可能没办法。
他用这个，我跟你讲，你老公看这个，因为他也没办法快转。因为那个寄生兽在对打的时间真的非常快，
没有啊，咻咻咻咻，他看这个当然不会快转啊，
对吗？
他看那只女王可能要用十倍速快转，
十倍速是怎样？
我开玩笑，连字幕
来不及对，
我开玩笑。好，那赶快哈，我们就是介绍完这个串流之后，接下来两个强档院线片要介绍给大家。
好，先讲《犯罪都市》第四集，又讲韩国电影，然后刚好接过来。大家也都熟悉马东石的这一个剽悍的身形以及。有点萌的脸哦，因为他你去看他的
那个真的反差萌啊，
你有去看他 Instagram 上面一些好笑的照片吗？
没有，
你要看一下，真的超好笑，叫制作人找给你看一下。他有那种对着镜子在看镜中自己，就像镜子超小，一个小圆形的镜子，他整个脸就在那个镜子里面这样
圆圆的，刚好被框住，
被框住，超可爱的啊。马东石就是也被网友俗称为叫马可爱，他的作品里面的这些喜剧的基调，确实也成为这些年在动作喜剧这个类型上少有的表现方法，因为这种动作喜剧，你看不管是巨石强森或是杰森斯达森，这几年他们演这种类型的片比较多，可是马东石的表现会让你觉得他就是一个憨厚粗犷的大叔，然后他就仗义直言哦，这些系列里面你都可以看到他如何很轻松的去对抗这些犯罪集团，但是呢在这第四集里面他要讲的是当你遇到了诈骗集团，诈骗集团呢又就是血汗工程师嘛，这几年不就是会有很多种血汗工程师把你卖到菲律宾啊、柬埔寨啊，然后逼这些工程师签下卖身契啊等等等，这次马东石就是在打击这种东西，那因为这种网络犯罪其实对马东石这样子的人设角色来说他完全不熟，所以这一集里面他就找了一些帮手来帮他，
了解，
他只需要负责出场要打架的时候，
打架就是那个硬汉角色，
对，他也有他动脑的地方，
斗志网络斗志部分
他也有留给他的伙伴去帮他斗志，所以最后那个在全集你知道你马东石每次他你都会让他看到他就是会棒棒棒，你不管是打断他肋骨啊，對對對，或是打你的下颚啊，让你瞬间昏倒那种，我跟你讲，大家都喜欢看他这鸡皮耶啦。
OK OK， 好，所以这是《犯罪都市四》哈，这是马东石主演的哈，那也有好多那个都是好多厉害的演员呢、啊。
金武烈在里面演这次的反派，他是一个小刀剑客哦，这个用刀要刺死你的过程也是相当的精彩。
好，再来。你到现在为止没有讲到粉红泡泡啊？
有啊，这部来了
吗？来了吗？
这部就是又有动作又有粉红， 对，雷恩·葛斯林应该这几年观众也慢慢熟悉
他了。哦，他们两个演的，哦，
对，他们两个演，他们之前不是在，
他们不是一起颁奖吗？
对啊，对啊，在那个就是一个
梗，一个铺一个梗就对了。
没错，
哦，
对对对，
了解，就是那个我们芭比里面的这个肯尼，跟在这个那个叫什么？
大家应该很熟悉，他是穿着 Prada 恶魔里面演的女助理啦。然后他也有那个境界啦，
没有最近那个什么那个他最近演那个我突然忘记了，奥本海默的太太啦，奥本海默的太太，你都忘记他奥本海默的太太，但他在里面演出也很精彩。
他就是一个算是蛮会演戏的女演员，然后这个片的合作就是叙述一个幕后的特技演员跟女导演的爱情故事。然后这个导演是大卫雷奇，大卫雷奇曾经也是好莱坞非常著名的特技演员，他担任布莱德比特替身担任非常多年的时间，然后大卫雷奇后来当导演之后拍了死侍以及之前上映的子弹列车，你可以说他在这种片子的动作场面的经营上都有他很趣味的动作设计。
那我问你哦，他是那个布莱德比特的特技替身嘛，对对，那他长得帅吗？
他长得算
中等，我不能说替身跟布莱德比特本身长得有像吗？
中等中等，但我知道 Ryan Gosling 的自己的替身也长得蛮帅的。
OK OK， 好，来继续。
所以这故事就叙述他们因为如何拍完一部片的过程里面，情节里面讲的是雷恩·葛斯林因为是Aaron Taylor Johnson 的替身，那因为这个片中的大明星突然失踪了，所以他们都觉得说，那我们先拍这个演员的特技场面，拍完之后再把你的那个脸 AI 换掉，换成那个脸。其实这种技术在好莱坞已经执行了。
哦，真的哦。
对，就是特技演员演完所有的特技的动作戏，然后最后那个脸在 AI 合成上去。这个我知道有一部绝对是这样做，因为我看过，就是
不可思议
哈。也不会不可思议的，既然都有人用那种特殊的 deepfake 技术去合成某些女明星的脸，放到那个爱情动作片里面去了，所以把它合成到好莱坞大片也不是新鲜事，那因为就是大明星不见了，所以替身演员现在演完戏之后，请替身员去找这个大明星到底跑去哪里了。那跑去哪里的过程里面，你就像是在解那个电玩的任务一样，他一关一关的解，还蛮好看的，蛮精彩的，而且这个在解谜的过程里面有很多动作戏都非常的精彩，真的是不会辜负大卫雷奇在拍这个片的时候一开始就讲说这个片就是要献给所有好莱坞这些无名的替身演员们，这次就是要有一部电影完全来讲你们这个行业，
而且他最了解啊，他就是出身 啊，所以说拍起来
做十几年以上啦，
所以这部的动作应该是好看的不得了，
是蛮好看的，而且就到最后就告诉你我们这些特技演员可以抓坏人，你们警方办不到的事情我们特技演员可以做得到。
那所以他的这部片到底是属于什么类型？
动作爱情喜剧？
喜剧吗？
有动作爱情喜剧，
看的是很过瘾，但是也很有趣。
有，而且 Ryan Gosling 跟 Emily Blunt 在里面的那种爱情火花哦，真的很好笑啊，超好笑。你跟前面不是有播泰勒斯的歌吗？Ryan Gosling 在这一次电影里面也有因为泰勒斯的歌，我跟你讲，那段真的超好笑，好笑到真的很好笑，
不能爆了，
我不跟你讲，但是因为这片哦，也在帮很多影视圈的同学们上一堂电影基础欣赏理论
哦，真的哦，
有一点就是他告诉你电影怎么拍嘛，那我想要怎么拍能够拍得好看，拍得有趣，
那所以其实这部片应该在电影界里面是非常受到大家的
好评，很好评，很好看。
好，所以今天呢膝关节帮我们介绍了，如果你要在家里面看串流的话，有好片 Sisu 黄金硬汉，这是电影哦，九十几分钟而已，另外呢也是短短的六集韩剧寄生兽灰色部队，这也是在 Netflix 上有。那强档院线片4月24号已经上档的是犯罪都市4哦，这个马东石主演。就爱点你 UFO